弟兄姊妹，大家好。这是2023年第一次呢，在主日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聚会。到了我这个年纪呢，总是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很多的时候，我们朋友们一起聚集的时候，看到彼此的儿女，都会说：“哎呀，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几个月不见，一年不见，长得超乎我们的想象，都很难认了。”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呢，虽然我们的外体像保罗所说的渐渐的衰退，可是我们的内心呢，因着信靠主的缘故，是有不断的更新变化，不断的成长。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灵命是有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今天呢，就借着约书亚记的第五章这一段的经文呢，来跟大家分享信心的成长这样一个主题。刚才李强弟兄呢，只是读了几节的经文，我想呢，整个的来分享的内容呢，是整个的第五章五章呢15节的内容呢，其实也不算长有这样的一段的内容。我们很感恩呢，今天继续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旧约的约书亚记这样一个书卷，因为我们前面呢，曾经一同学习了出埃及记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书卷。其实呢，从出埃及记到后面的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直到约书亚记呢，它是一个整体，是说以色列人呢怎么样从为奴之家蒙神的召选他出离埃及，然后过红海，然后在旷野里面走这个天路到西奈山那个地方，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使以色列的百姓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百姓要跟从主，主领他们走天路，要进那个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迦南。那我们也知道，他们虽然在加底斯巴尼亚那个地方能够进迦南，可是他们信心渺小，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迦南，还有余下的38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来漂流。那之后呢，最终来到摩亚地来到约旦河的东面。最后呢，我们看约书亚记呢，就记述以色列人最终是如何的进这个应许之地的。那约书亚记20多章的内容里面呢，就包括过这个约旦河，然后呢有这个攻城我们在下一章就会有看打这个耶利哥城、爱城然后呢有掠地，然后呢有分地这样的一些的内容。约书亚记呢像我前面说，跟前面的出埃记、民数记它是一个整体，在旧约里面呢来学神如何的拯救以色列人，然后呢如何的把以色列人带领他们，然后把他们栽植在应许美地里面。整个的一个图画历史的场景呢，从新约的角度看，从新约教会的角度看呢，是神在启示我们这个救恩的历程。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做主的门徒，我们也经历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过程，属灵的一个天路的历程。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曾经在罪恶当中做奴隶，那我们也被神所呼召有一个受洗，有一个悔改，一个重生得救的过程。然后呢我们也因着信心得以称义，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走这个天路在我们余下的日子里面要走天路走这个天路，最终呢要经过我们肉身的死亡也好，或者说将来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有经历肉身的死亡要与主同在，进到主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新天新地，得享永远的安息。那这一切呢，是跟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的这个历程呢是相应的我们要从新约的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角度来理解旧约里面的这些故事。那当我们来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呢，约书亚记它是走这个天路里面最后的一段我前面提到说要过约旦河，然后呢要攻打耶利哥要攻城略地，然后分地来承受这个应许的美地。这里面呢就应对着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信徒，我们将来要得那个天国的产业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有很强的末世论的意义。比如说前面一章说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这个约旦河呢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在一些诗歌里面有所体现。 好像是说我们肉身的这个死亡，我们过这个约旦河呢，好像是我们肉身的死亡，那过了之后呢，是我们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是我们要得那个永恒的生命美满的地方。但是呢，约书亚记里面记录的很多的事情，包括过约旦河，包括攻打耶利哥城，包括来攻城略地的这些事情，跟我们属灵上的最终的末世的时候呢，有很多呢关联。我很难在这里面一一的跟大家讲清楚，但大家可以对照着新约最后的启示录来思想。当然涉及到末世论呢，我们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派别呢有不同的理解，这些的理解并不一定是都错的或者是都对的，是有不同的视角。因为末世论呢是未来的事情，那我们对末世的认识呢是有限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态。当我们来到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的时候呢，这是在四章和六章之间，四章是说他们过约旦河，六章呢是说他们要攻打迦南地的头城耶利哥。耶利哥是一个固若金汤的有代表性的头城，所以很有意义。那中间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五章，第五章呢是好像在预备过了约旦河之后要预备攻打迦南地的头城耶利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大约有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开始的这些经文呢说约旦河西的亚摩利人，他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啊，他们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我们看到神带领以色列人行了大能，把约旦河的水分开，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这个应许之地。那么当地呢还有这些亚摩利人也好，迦南人也好，还有那七族的人也好，外邦的这些行淫乱的人也好，他们还在那个地方，需要被除去，需要被打败但是他们听到神的作为，特别是约旦河都被分开，他们就害怕，他们的胆气就消化了。这也是呢要预备以色列人要征战，要攻城略地，打这个最终的属灵的战场征战。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启示录的最后那几章里面看到有末世的征战有那个在哥哥马各的征战，那些的属灵的征战展现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呢，从三个方面我们看到神在预备以色列人，让他们预备好了好去攻城略地，使他们有信心来去继承或者是承受这个应许之地。那首先我们看的就是二节到第九节这一段，说到的是再行割礼刚才李强弟兄没有读到，我简单给大家读一下。二节到九节，这里说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鼻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军兵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才这样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这是神要预备以色列人攻城略地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再行割礼。这个地方啊，我们一读呢就会有问题，说为什么叫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呢？行割礼都是一次的事情啊。这些在旷野里面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或者新生代，他们并没有受过割礼，对于他们来说无所谓第二次，这是第一次。那么他也提到呢，行割礼的原因呢是出埃及的那个世代，因为他们不信从神，都死在旷野里面， 那些人出埃及的时候或者出埃及之前是受过割礼的，但是这里面呢，他们都死了，他们不会再受割礼了。为什么要叫做第二次受割礼呢？这个问题。那我们进一步的问题呢，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在38年的这个旷野的路上没有给新生的这个世代的这些孩子行割礼呢？好像圣经说的很简单比如说第七节说，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因为在路上是不是因为太忙了？38年的在路上走很忙，没有时间停下来休息，就不行割礼呢？这个理由好像不太很充分。因为起初在创世纪的17章，神告诉亚伯拉罕要行割礼的时候，告诉亚伯拉罕，凡你家中所生的，甚至你买的奴隶加入到以色列人当中的生下来第八天要给他们行割礼。这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记在他们的肉身之上。那不行割礼的人怎么样？要从民中剪除，很厉害的。以色列人，我们看旧约里面，甚至叫新约主耶稣的时代，保罗的时代，对旧约里面这个割礼的事情看得很重的，好像这个是一个标志，这是神的选民的一个标志。你如果有割礼，你就是神的选民；没有割礼呢，不是神的选民。那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这个割礼呢，不仅仅是肉身的以色列人所崇尚的。我们要清楚割礼的属灵的意义，是要在新约里面提到说，很多的以色列人，那些法利赛人、撒杜该人，是心与耳未受割礼的。这个割礼不仅仅是肉身的事情，而是内在的。我们的心要受割礼，我们的眼要受割礼，我们的耳要受割礼。这个割礼很显然是在说要除去污秽的，要除去邪情私欲的。这个割礼很清楚这种象征意义比较强的，要除去不仅仅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这种污秽的。那割礼呢，也是神跟以色列的百姓立约的一个记号，实实在在的一个记号比如说他是不是以色列人呢？是不是以色列的子孙呢？他肉身上有这个记号呢？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神的百姓，这个很重要。那何以在旷野38年的时间，是因为太忙了，所以就不给他们行割礼吗？这个问题很大，很难解决。那特别的，我们提到说，为什么说是第二次行割礼呢？好像不涉及到第二次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思想从新约的角度，像我刚才跟大家讲，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思想，这是给我们展示的一幅救恩的图画，救恩的历程好像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重生得救的一个过程，在旷野，在整个出埃及到迦南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比如说有这个埃及的红海，有这个地方的约旦河，有旷野里的西乃山，有埃及，有迦南，这都是很有属灵象征意义的事情。那割礼也同样象征意义很强的。那在这个地方之所以说到第二次呢，实际上是把以色列人旧的一代和新的一代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他们虽然呢是两个世代的人，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子孙军兵，但这里面似乎神在把他们作为一个人，好像我们的基督徒，个体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我们以前的时候是在埃及做奴隶的，那我们蒙神的应许，好像以色列人他受了割礼，可是这些受割礼的人呢要死在旷野里面，正像我们这些今天信主的人，虽然我们重生得救受洗了我们好像是受了这个内心的心与耳的割礼，但是我们这个肉身呢，因为罪的缘故，正像那个世代的人一样要死在旷野里面。我们这个肉身呢，不足以来承受神要给我们那个永恒的天堂，所以我们这个肉身无论是怎么样的完好，不论我们保养的多好，都是渐渐衰退的。我们有一天承受神国的时候，不是用这个肉身来承受，而是有一个新的神为我们预备的新的身体。那个新的身体就好像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成长出来的这个新的世代，那这个新的世代就好像我们虽然在这个世代 新约受了割礼，但是有一天，当我们也过了约旦河，当我们也尝了死的滋味，当我们也来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堂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让那个新的身体需要行割礼。神要给我们预备那个新的身体，要除去那个肉体里面那个肉身的邪情私欲。好像亚当夏娃他们一开始呢，神造的是完好的，可是因为有属土的本性，它要慢慢的衰退。那这里面呢，我只是给大家简单的来讲，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再去查考为什么要叫第二次行割礼。但这里面最重要的呢，可能还是这第九节经文，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的，他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叫吉甲，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神说，我将你们的羞辱除去的，我将你们的污秽除去的。什么样的污秽呢？是埃及的羞辱，埃及的污秽。你们旧的时代也好，新的时代也好，好像一个以色列的民族也好，你们以前在埃及呢，是被罪所奴役的，因为罪所以满身的污秽，因为罪所以你没有脸见神，因为罪呢你是有羞辱的。现在呢，他们第二次行割礼的时候，进了迦南之后，过了约旦河之后，有了新生的时代以后，好像将来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的时候，把那个羞辱除去。你知道亚当夏娃以前没有犯罪的时候，圣经怎么说？说他们赤身露体不觉得羞愧。他什么时候觉得羞愧的？犯了罪以后。犯了罪以后就觉得身上不干净，怎么洗也洗不掉。好像我们也是。我们这些罪人呢，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犯了很多的罪，信主之后可能还会犯罪。今天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主，可能还有罪，罪疚啊。这个罪疚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里，可能谁也没有看见，但我知道是污秽的，是可耻的，是羞辱的，是沉重的。这里为什么用一个滚字呢？滚是一个大石头从你身上滚下去，这个罪好像一个大石头压在我们身上，这个罪所带来的羞辱啊，让我们抬不起头来，让我们像亚当夏娃一样不敢面对面的见神啊。神这里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身上滚去了。所以那地方叫吉甲，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已经被除去了，我们因着信主耶稣，主耶稣流宝血把我们洗净了，我们像血一样的白，这样我们可以面对仇敌，这样我们可以去打那个属灵的征战。否则的话，当我们走上战场的时候，魔鬼撒旦说，你怎么来跟我打呀？你以前不都是跟着我的混的吗？你以前不是跟我一样的污秽吗？你怎么有脸跟我来打呢？要预备他们打这个属灵的征战。第一呢，好像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在属灵的战场上要去征战的时候，第一我们要除罪。这个割礼所代表的是除罪。谁能够除罪呢？神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身上滚去了。我们的主耶稣当他在十字架上被我们这些罪人扎的时候，流出宝血洗去我们的罪，使我们的这个罪能够放下，使我们能够轻装上阵。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上阵的。我们背着这么重的罪的包袱，罪疚，我们怎么打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信心要成长，要能够有能力去征战的话，需要首先认识这个罪，认识谁能够洗去我的罪，洁净我的罪，洁净我的羞辱，使我能够站在仇敌的面前说，主耶稣的宝血洗去了我一切的罪。虽然我的确是罪人，我的确犯了罪，但是他的宝血，他的恩典比我的罪更伟大，能够洗去。这是这一段我们首先看到，要预备他们攻打耶利哥城，首先是要解决一个罪的问题。那第二段十到十二节，说到他们要守逾越节，说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过了约旦河以后在吉甲安营， 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哥的平原守月节，月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这个逾越节在以色列人的信仰里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甚至在新约的时代，我们都知道它的意义极其的重大。以色列人每年有三个最重要的节气，第一个就是逾越节。逾越节说的是什么？逾越节纪念的是什么？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里面第十二章说到神无论怎么样的击打埃及法老，法老都不放手，都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什么能够让我们这些罪人离开埃及呢？什么能够让我这样一个罪人离开魔鬼撒旦的掌控呢？什么能够使我能够跟罪跟撒旦的权势分开呢？唯有死，唯有死能够使我们分开。可是我们一旦死了就灭亡了，是不是？那神有恩典设立这个逾越节，逾越节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逾越节的羊羔。逾越节的羊羔我们要吃它的肉，我们的它的血要抹在以色列人的门框和门楣上。为什么？因为那一夜灭命的天使要巡行埃及遍地，要杀所有家里面的长子，代表要杀所有的人。这个死亡临到所有人的时候，以色列人也不能够幸免的。那他要怎么样的幸免呢？他怎样不灭亡呢？就要靠这个羔羊的血，靠羔羊的命来替代以色列长子。所以当灭命天使来到一家门口，看到门框上有羔羊的血的时候，就越过去，以至于这一家的长子能够留下来。好像我们今天这些人，我们因信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受洗的时候，行那个洗礼的时候，所代表的是我们跟主同死同埋葬。但是我们并不是埋葬就永远留在坟墓里面，却跟主呢复活。因为在主里面他给我们一个新生。我们看以色列人过了这个代表死亡的约旦河之后呢，有一个新的生命，胜过了死亡，有新的生命。他们甚至不再需要吃玛拿，可以吃那地的土产啊，那地是流奶与蜜的，神所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个终极的美好的家园，那里有生命，有祝福，有美好，有喜乐。那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所预备的这种信心在于什么呢？知道我们不仅仅除了罪，我们也经历了死亡，经历了死亡，并不仅仅说我们就死了，没有盼望了，我们又跟主复活了。这是逾越节所说的最核心的意思。你知道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死亡，可能经历过罪，大家都经历过罪的羞辱，大家都有。有多少弟兄姊妹真的经历过死亡呢？也许很多的时候，可能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一不小心，哦，差一点撞上啊，可能命就没了。可能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得了一个绝症，或者得了一些很严重的疾病，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死的可怕，这种死的无奈，死的无望。我们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有一个新生。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不再羞辱，不再畏惧这个死亡，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健康吗？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好吗？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没有污染吗？是因为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就不再害怕死亡。好像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基督徒啊，虽然我们今天也会有生死的磨难，也会面对死亡，在死的时候也会害怕，但是我们有盼望，有一个真实的复活的盼望。因为主耶稣他是永活的主，为了要把我们从这个死亡里带出来，他跟我们一同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好像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一样，替我们死，替我们流血，替我们舍身，以至于我们有真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 全新的生命，美好的生命。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这样一个永生的盼望。虽然我的生命也许只有50年、80年，但是在这50年、80年之后，有一个无有穷尽的生命。我们在成长的时候，我们在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在征战的时候，要知道我们在属灵上这三个最根本的仇敌，第一个就是罪，第二个就是死亡，还有下面一个说到撒旦。那我们要征战的话，如果没有罪被除去，没有一个真正的重生的生命的话，我们是没有能力去打这个仗的。你今天有没有真正的信靠耶稣？你真正信的是不是只是说主耶稣宽恕了我的罪，这一半的福音不够？是的，主耶稣的确宽恕了你的罪，那另一半的福音是说主耶稣使你从死里面复活。我们不仅仅是解决了罪的问题，主耶稣也替我们解决了死的问题。我们有生命，当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进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无穷的生命。否则的话，我们进去了又怎么样呢？那个地方非常的美好，可是我们只有能活100年的岁数，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是有永恒的生命在基督里面。那第三呢，不仅仅是要再行割礼除罪，守月节有新生，还有就是最后的一段说到要见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在跟从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能够使我们胜过魔鬼撒旦，胜过属灵的仇敌，能够真正的打下这个耶利哥城。最后的一段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他是一个军长，在摩西的时候他就领兵大打仗，他是能征惯战的。这40年，我想约书亚很有经历，他不仅仅做一个军长，他也接替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而且已经过了一段河，他是可以刚强壮胆的。当他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来面对迦南地的头城的时候，他也派探子去打探，他也要亲自的来观察一下这个固若金汤的头城。他举目看的时候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一个人。那对于这个人的描述有两点，第一呢，说他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第二呢，说他对面站。手里有拔出来的刀，我们在圣经另外的一个地方民数记的22章见过这样的说法。当时这个不义的先知巴兰要去诅咒以色列人的时候，有耶和华的使者拦住他的去路。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的使者手中有拔出来的刀，这个拔出来的刀什么意思？要杀人的，谁拦着我或者说从我这里过呢，要要命的，这是要杀的。可是约书亚不理解的是呢，第二个描述说他对面站立。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或者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并不是面向着耶利哥，跟约书亚同样一个方向，而是面向着约书亚，所以叫做对面站立。所以呢，约书亚有这个问题，约书亚马上就问。我想约书亚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神的使者或者天使，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他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他马上呢，问题就是，你来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这是一个神圣的使者，好像光明的使者一样，好像是应该帮助以色列人，帮助耶稣老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可是他却向着约书亚站立，对面站立。所以约书亚就疑惑，就有这样的问题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仇敌呢？那回答是什么呢？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说我来不是要帮助你，也不是要帮助耶利哥城，那你来是干嘛？你来看热闹吗？不是的。 我来不是帮助，是要做主帅。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说，我来不是帮助你，也不是帮助他，我不是一个帮助的角色，我是一个主帅，我是来打这个仗的，我是来征战的，不是你能够打得了这个耶利哥城的。那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说耶和华的军队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仇敌呢？约书亚的军队面对的是耶利哥，耶利哥和约书亚的军队要对阵，那耶和华的军队与谁对阵呢？耶和华的军队与那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空中的属灵气的那些魔鬼撒旦的势力来对阵的。他说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耶利哥城只是一个预表，一个象征。啊，我们说它是头城，最重要的一个城，正像神在创世纪第三章里所预言的，说我要使女人的后裔和 蛇的后裔彼此为仇。啊，蛇的后裔要怎么样？啊，说女人的后裔要打破，啊，或者说打坏这个蛇的后裔的头，啊，蛇的后裔呢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我们说这个是指向在十字架上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主耶稣的手和脚是被刺透的，是被魔鬼撒旦或蛇的后裔所伤的。可是在十字架上这个属灵的征战却打碎了魔鬼撒旦后裔的头，啊，这个头城的概念，啊，谁能够打败或者攻下这个耶利哥城呢？啊，约书亚要带领这个百姓去打，那真正的背后的是属灵的征战。好像今天我们也有那些属灵的堡垒，我们也有那些黑暗势力的权势，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也是这样一种属灵的征战。我们是怎么样去打呢？我们是靠自己的血气，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知识，靠自己的学位来打吗？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所以神告诉约书亚说，不是的，不是我仅仅来帮助你，我要打这个仗。好像今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败了魔鬼撒旦。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里面说，就靠着十字架夸胜，把那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钉在十字架上，靠着十字架夸胜。你知道这个魔鬼撒旦的权势不仅仅在耶利哥，也在人的心里面。我们的心是被魔鬼撒旦所掌控的，那我们今天要打败的不仅仅是外面的仇敌，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仇敌。这个里面的仇敌怎么打败他？我们怎么打败他？我们说那个新冠病毒那个病菌，如果那个病菌跑到了你的细胞里面，跑到了细胞核里面，你怎么打败它？有什么药可以治它？有什么放射线能够把你的细胞里面最核心的那个地方杀死呢？当杀死的时候你也没命了。这就是我们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的能力。主耶稣替我们担当这个罪，来到这一切属灵仇敌的面前。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个世上的人好像打败了主，把他掳去，把他打伤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刺穿了，好像胜过了神的儿子。那正是因为十字架，正是因为十字架，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那个钉子所刺透的不仅仅是他的手他的足，也刺透那些跟他在一起死一起复活的那些信徒。那个十字架上的钉子所刺透的也是我们的心，刺透我们的心的时候，就把我们心里的那个执政的掌权的魔鬼撒旦的权势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奥秘。为什么这里面说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对着约书亚站立，对着以色列人的军兵站立？要打败的不仅仅是耶利哥城，要打败的是在我们心里那个仇敌的城池。那我们心里的这个城池，仇敌的堡垒要怎么打败？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能力。 你今天有没有凭着信心真正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看到那一个对面站立的主耶稣，他手里面不是拔出来的刀，而是刺穿的钉子。正是因为那个钉子刺透了他的双手，所以他有能力来打破魔鬼撒旦的头，能够打败我们属灵里面的最大的一个敌人魔鬼撒旦。我们要去做属灵的征战，所靠的不是我们的能力，是神的能力，是主的能力。一切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的罪怎么解决，怎么洗去？耶稣流宝血洗去。我们的死亡，这个死亡的河我们怎么过啊？你过到中间就淹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有主耶稣从坟墓里面替我们。我们这个魔鬼撒旦，我们怎么胜过他呀？这些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了，已经尝过了死味了，他们好像已经来到了迦南地了，已经吃了迦南地的出产了，他们怎么把这些迦南地的仇敌灭绝净尽呢？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把我们心里的这些魔鬼撒旦的势力灭绝净尽？是靠着你我的能力吗？是靠着十字架的能力，是靠着那个拔出来的刀，或者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手里的钉子，能够真正的胜过仇敌？这是约书亚记第五章要预备以色列人征战，要预备他们打败仇敌。我们今天虽然还没有来到新天新地，还没有要面对那个末日的哥哥和马各的那个征战，但我们今天也有属灵征战。我们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也仍然有属灵的征战。我们如何的征战？我们如何有信心去征战？不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要靠神的能力。耶和华说，今日我将埃及的羞辱从你身上滚下去，是我使你的罪得赦免的。我们要信靠主，我们要依靠主，我们要寻求主。在这样一个天路上，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小信。神说你们从加底斯巴尼亚就可以进去，我们信心软弱，像以色列人一样进不去，所以我们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再活30年、40年、50年，或者等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刻。那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屠城之上，要顺服主的带领，要顺服主的带领。主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就怎样的去做，怎样的行。我们要借着祷告去寻求。我们信心怎么增长啊？怎么样有能力啊？要借着祷告去寻求神的带领。我们要靠着学道啊，学十字架的道理来依靠耶和华，要依靠耶稣。靠我们自己是靠不住的，靠人也是靠不住的，靠弟兄姊妹他跟我们一样都是有血肉的，唯有靠基督。怎么样的靠基督呢？回到十字架的面前，仔细的去思想十字架到底在说一个什么事情，十字架到底是不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问题关系，十字架是不是要最终的打败了罪恶、死亡和撒旦，是不是为我们的缘故他被羞辱，为我们的缘故他死在坟墓里，是为我们的缘故他好像被魔鬼撒旦所伤？是的，是为我们的缘故。他今天救了我们，要使我们的信心成长，要使我们一路高歌，能够满怀信心的去走好这个天路，去打这个美好的属灵的征战，能够勇往直前。我们必须依靠他，需要赞美他。当约书亚看到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时候，他来到这个耶和华军队的面前，就俯伏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这个话我们在前面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说了同样的话，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我们脚上的鞋很多的时候有污秽，我们想这个把脚上的鞋除去，是除去这个污秽，除去肮脏，除去罪孽。是的，但不仅仅如此， 他说到这个地方是圣的，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若信靠主，凭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圣的。圣所说的不仅仅是洁净，不仅仅是公义，乃是完完全全的归给主，而不随从世俗，而不把自己交给这个世俗的世界。他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不仅仅是除去这个污秽罪恶，而是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主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信心能够交托，但很多的时候在家里面，在工作的时候，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没有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神。要知道我们所到的地方，我们凭信心恳求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圣，不仅仅是这个教堂是一个圣洁的所在，这个主日是一个圣洁的时间，我们凭信心，主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就是圣的。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托给他，这样才能预备好了，来面对撒旦，面对魔鬼，来面对罪恶，来面对整个世界。知道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他从坟墓里复活了，他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他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天堂和永生，这是实实在在的，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要信靠，我们要盼望有一天主会再来。主再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座的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睡了，已经死了，已经尝了死味，可能也有弟兄姊妹没有尝死味，好像那些以色列人，有一部分的人不用过约旦河就可以得地，在约旦河东就可以得应许之地，还有一部分人需要过约旦河尝过死味才可以得地，得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我们也是一样，主耶稣会再来，主耶稣一定会再来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今天要起来服侍，要起来征战，要起来宣告耶和华的名，宣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唯有在主里面，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虽然我们的外体一天一天的老去，我们的视力开始下降，我们的白头发开始多起来，我们的记忆力记不住了，但是我们的内心是一天心思一天，主给我们信心的成长，生命的成长，预备我们要过约旦河，预备我们要攻下耶利哥城，预备我们要得那个美好的应许之地。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做你的仆人，今天也在你耶和华军队的当中来做一兵一卒，来服侍你，来打美好的属灵的征战。主，我们深知自己是罪性深重的，自己是胆怯的，害怕的，我们深知自己的能力是不足以胜过魔鬼撒旦的，但我们所夸耀的是那一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他不仅仅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也从坟墓里复活，把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掳来，钉在十字架上，靠着十字架夸胜。主啊，今天你也使我们能有这样的信心，能够信靠主，能够跟从主，能够寻求主，在一切的事上愿你指示我们，愿你带领我们，愿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众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